大家好，欢迎收听蜜欢吃书，我是喜欢各种迷母的秦总，
我是不想被飞碟抓走的北冥。
今天咱们来跟大家聊都市传说，Urban Legend 这个话题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不断的在接触这种所谓的都市传说嘛。
对，
这个东西其实和都市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它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特别喜欢搞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我觉得叫都市传说只是因为它对我们来说它发生在当代。
哎，这个我就得给大家科普一下了
啊。
其实都市传说呢，它是民俗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它最早是在1925年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里面使用的
啊。
那个时候其实指的就是一些错误的想象，关于都市生活的错误想象。
哦，
你想在1925年嘛，就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科学昌明。
对，那会儿也就真正意义上的摩天大楼才刚刚建起来嘛。
对，所以这个词刚出现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民俗学上的这么一个意义。
嗯，
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它被重新定义、重新使用，才成了今天这个意义
啊。
其实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具体是谁给他重新做的一个定义，
那就和都市传说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哪个源头一样
对，但是我们有据可查的最早应用这个术语的呢，是在1968年有一个民俗学家，他叫理查德·多尔森，他是最早把这一类匿名的和生活相关的故事称为都市信仰故事。
嗯，
其实咱们翻译成信仰也挺奇怪的，就是人家英文叫 belief beliefs， 就是你相信的事儿。
嗯，
然后在70年代呢，被紧随其后的几个民俗学家相继使用，这个含义就固定下来了，然后就开始迅速的普及，就下沉到我们这个层级
啊
咱们就老说都市传说
平头百姓了。
对，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说这个什么当代传说或者叫都市神话，但其实这些都在民俗学家看来不是正确的用法啊，就是最标准的用法还是叫都市传说，而且它有一个像外号一样的另外一个名字，叫 FOAF，
啥玩意儿？
就是 friend of a friend。
哦，这是我朋友的朋友说的。
对，我邻居的朋友，我二大爷的同事的小姨子的姑姑，就是类似这种的。所以 folk 也是我们今天说都市传说的一个别称。
嗯，
所以大家在英语环境当中，当你看到 FOAF 这样的一个特别奇怪的词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其实指的就是都市传说。
嗯，
而且刚才不是说从70年代就有这个词，它的定义也固定下来了吗？
嗯，
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的学者就特别热衷于研究这个东西，有了各种各样的期刊，就特认真、特严肃的、
期刊呢。
对，期刊和组织，比如说，就专门有一个期刊是国际当代传说研究会的时事通讯，它叫《FOAF 故事通讯》
啊。
然后英国还有一个期刊就叫《当代传说》
啊。
虽然里面记录的故事你乍一看觉得挺猎奇的，就是挺像咱们的故事会，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还比较严肃的学术期刊。
是吗？
对。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像 SCP 基金会这种东西也多少和都市传说沾亲带故，我觉得它发展来说。
对，民俗学者或者说就专门研究都市传说的这些人呢，他们也会研究在社会当中的，比如说音乐呀、电影啊、脱口秀啊、影视文化呀，然后还有这个 SCP 基金会，包括这个找外星人的组织和 Urban Legend 之间的关系
啊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研究领域，但是呢，它又和其他的民间故事有所区分。因为它指的是我们相信真实存在的由口头传播的匿名的故事，
嗯，
往往会涉及到生活当中一些很真实的恐惧或者是焦虑。 当然喜欢都市传说研究都市传说的不一定都是那些有官方身份的学者，还有一类人呢，他们会自称叫福特人。为什么自称福特人呢？是因为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初，有这么一个非常奇怪的英国人，他叫查尔斯·霍伊·福特，他这大半生啊什么都没干，就致力于记录那些被科学排除了的资料
啊。
因为大家想一下，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这段时间，大家是非常迷信科学、崇拜科学的，对吧？ 但是有一些有识之士啊，就是这个非常有独到眼光的人，他已经看到了说被批判为是迷信的东西本身自有其价值。
嗯，
所以呢，他的现代追随者们都会称呼自己为 Fortins， 就是福特人。然后这些现代的福特人呢，就跟当年的这个福特先生一样，会在田野调查呀、图书馆里面呀、各种各样的资料里头去翻找那些奇怪的故事，并且还尝试给他们做出一定的解释。而且福特人现在也成立了一个国际协会，也有自己的这个刊物啊，比如说他们有福特时报，每个月在伦敦都出版，还有一个网站。福特时报的出版商在伦敦呢还举办这个年度会议。当然刚才说到他们记录被科学排除在外的资料啊，其中只是包括咱们的都市传说，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研究未知生物啊，神秘生物学呀、飞碟呀、闹鬼呀什么，反正都研究，
听着就很好玩
啊。对，然后美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福特人，他叫洛伦科尔曼，他曾经说了一个我觉得很带劲的话啊，就是代表了福特人的观点。他说：“我不相信任何事，但我相信任何事皆有可能。”
哦，
是不是？
可以
啊。当然，这福特人的同志们就遍布全球各地，啊，其中也包括法国。当然，法国本身是民俗学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国家，他们也有自己的民俗学者专门的去研究都市传说和谣言。
嗯，
其实人家法国人对于现代神话的研究从二战时候就很厉害了。
嗯，
他们特别的擅长用这所谓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去研究都市传说，而且法国他们对于八卦和谣言是非常非常的热衷的。一般法国的报刊呢、大型的网站啊，就甭管你多严肃多权威啊，你永远有一个栏目叫 Fait divers， 就是大家感兴趣的故事
啊，
然后里头什么都有，
就大报纸上面相当于一个小报专栏
啊，对，就是什么离奇的故事啊，什么小笑话啊，灾难啊，谋杀呀、什么这那的。
嗯，
然后说到法国呢，有一个在西方流传甚久甚广的都市传说，它的主故事类型啊，就是它的母题是什么呢，是孩子被放到了烤箱里烤熟了
啊。
这个传说有可能是源自于法国，就是因为法语里面的蛋糕叫 gâteau， 然后西班牙语的猫也叫 gâteau。
哦，
所以最早这个故事呢，是说有一对法国的夫妇，他们在外出之前呢，嘱咐他们家的一个西班牙的女仆人说：“你把蛋糕放在烤箱里。”
然后就把他们家猫烤了。
啊，对，就把猫烤了。然后这种对于自己心爱的小生命的真爱会失去它、会伤害它的焦虑，慢慢的作为一个母题流传开来。就变成了很多很多个版本。包括一些版本就把这个猫变成了婴儿，还有呢，就是说把这个猫放到了什么微波炉里头啊，什么这都有了，
很多都是一个母题，然后不同的变种。
对，所以咱们来说说这母题是什么东西啊？这母题也是民俗学者用于分析文本的这么一个名词儿，这么一个工具，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任何故事里头都会有一个单元，可能是一个角色，可能是一个事件。可能是一个东西，也可能是一个情节。你比如说民间传说特别著名的母题，包括这邪恶的继母，这个英雄受到了挫折，向怪物献祭，
这都自古以来了，
自古以来了，对吧？还有就是被人扔到了什么特奇怪的地方作为惩罚，关于失去孩子、失去心爱的小生命的这种恐惧，其实在中世纪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花衣魔笛手。花衣魔笛手也是中世纪欧洲流传特别广的一个传说。大家今天看来就觉得它是一个虚构的童话故事嘛，就是小伙子到一个村庄里头帮人家消灭鼠患，方法就是吹着一个小笛子，
对，
所有的老鼠都跟着他走，他就把人老鼠带到河里全淹死了。他就去找村子里面的这些人要钱要劳务费，结果村子里的人呢就想赖账，你也没费什么事啊，你这个十分钟就干完的事儿，我为什么要给你那么多钱呢，对吧？这甲方啊就是拎不清。于是这个穿着花衣的小伙子也没继续的去纠结，转身就走了， 只不过这次他一边走一边吹笛子，从屋子里面出来的就都是小朋友了。
嗯，
啊，小朋友跟着他
进入黑森林，
进入到黑森林，再也没回来过。
嗯，
有一本书呢，是日本著名的欧洲史学大佬阿部金也写的，就叫《花衣摩笛手》。
嗯，
他在研究中世纪的这些史料记录的时候呢，就发现说曾经有一个地方闹鼠患。就惊人的和花衣摩笛手的传说是类似的，
嗯，
所以他就开始了对摩笛手文本的研究。他就发现真的有一个德国的小城镇，在他的城门上就铭刻着这样的一件事儿，说哪年哪月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带走了我们137个孩子，
嗯，
哎，有零有整的。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对吗？于是阿布金也就开始调查这是怎么回事儿，发现说这可能是当时的教会利用人们的焦虑和恐惧去控制大家，借民间传说渲染对外地人的歧视。
而且有魔鬼地方
就需要上帝，
这不就证明上帝也存在吗？
没错。但是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呢？其实这个背后肯定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嗯，
那有些学者认为说是当时流浪艺人的地位比较低，被边缘化。但是阿布锦也呢，他发现这留下记录的时间点，其实流浪艺人的地位已经没有那么低了。
嗯，
所以他的一个合理推测就是，由于中世纪的父母是经常养不活孩子的，这小朋友经常是因为饥饿、疾病或者是疏于看管、意外事故而夭折。
嗯，
那么作为父母呢，就会想要向外归因。
嗯，
这孩子是被异乡人带走的，被异乡人带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总比是因为我自己的过失，由于我自己的无能，让他活活饿死强。
嗯，
这个就是人性当中我们不可避免的去迎合、去传播都市传说啊、谣言的一个。你说是缺陷也好还是特点也好。
而且你说中世纪时候就今天德国那一带过得确实不好，你包括像那个烧女巫也是那地方烧的最勤快。
对，包括像格林童话里面大量的文化母题都是饥饿，孩子养不活了把他带到森林里头，
糖果屋是吧？
糖果屋，
嗯，
对吧？要么就是小拇指，小小的孩子也是被他爸扔了，然后他遇到了巨人，巨人在烤肉什么，反正你就经常看到都是吃的。
对，
嗯。这些古老的母题，你发现它也都是有恐怖元素的啊，都是代表我们内心的焦虑嘛，对吧？然后慢慢的发展到现代呢，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对于技术的恐惧。比如说美国专门有一类特别丰富多彩的都市传说是什么，就关于汽车的。就比如说这汽车里头啊，发现了清洗不干净的血迹
啊。
其实大家想一下，就是你车里面经常会弄脏，然后你把它弄不干净，也特焦虑吧，对吧？然后大家就在这个焦虑之上，再结合一些有可能是真实的新闻事件、社会事件，慢慢的就形成了特别丰富的汽车主题的都市传说。
对，你毕竟后车厢里面塞个尸体什么的，这种东西年年都有发生嘛。
对，哎，所以就说，其实都市传说虽然大部分是虚构的，
嗯，
但是由于这些虚构的故事，它真的有可能会发生，有很多是真的发生过的，
对，所以才吓人，
所以才吓人，
才能传播呀。
是的。所以民俗学者当中专门有一派，他就是研究这个母题背后到底都有哪些隐喻啊，在我们潜意识当中可能会进行的变形啊什么的。反正就弗洛伊德嘛，你知道吧，就有一些你一听你就觉得
信。
对对对，
利比多，
没错。比如说什么呢，举个例子啊，就是也是跟汽车有关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特别的典型。
嗯，
就是说这少年少女、中学生啊，或者大学生吧，他们会开着车出去约会。你们美国不都这样吗？
对。
然后在车里男孩呢，这就是男的嘛。
嗯、
啊、
谢谢你。
青春期荷尔蒙开始作祟，
嗯，
然后他自己本身又不是特别的绅士，于是呢就开始对这个女孩动手动脚
啊，
什么亲亲吧、摸摸呀什么的、
啊、
那这个女孩呢说，这个你能不能停下来啊，反正半推半就的吧，因为他也喜欢这个男孩。
嗯，
这个时候他们俩听到了铁制的钩子划车门的声音。
好、
哦、这个女孩害怕了，跟这个男孩说你别弄我了，我们赶紧开车走吧。于是这个男孩就开车走了。 但是这个男孩其实并没有觉得这件事很危险或者怎么样的，他只是觉得很扫兴，
嗯，
啊，有一点埋怨这个女孩怎么这么不解风情。等到他们开到了这个女孩的家门口，这个男孩呢，他下车要绕到车的另一边帮这个女孩开门。他绕过来之后，发现这边挂着一只铁钩子，就是那个虎克船长那种铁钩子，然后上面是血淋淋的，还沾着那个断臂、断胳膊。就是说这个地区有一个疯子跑出来了，这个疯子他就是像胡克船长那样生成一个钩子。然后当时他们俩在车里，他正想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上下其手、
上下其手的时候呢，其实那个人就在车外
啊。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都市传说，咱们听起来觉得比较陌生啊，因为我们的青少年不这样是吧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都市传说。
嗯，
那你像弗洛伊德分析法派的民俗学者呢，他们就会分析说，这个故事为什么传播的这么广呢？其实是因为它背后隐藏着年轻女性对约会中可能存在着的这种性意图的恐惧
啊。
因为大家想，钩子这个东西它本身代表着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勃起的、条状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而且他接触的是女孩这一侧的车门
啊，
并且在汽车发动之后把这个手和钩子给撕裂了。所以按照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呢，你看这个象征性啊，这就是等于在这个故事当中，讲述者作为女性其实是阉割了具有威胁性的男性
啊。这么说也有点道理
是吧。
嗯，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女孩子对自身安全焦虑的扭曲变形，
嗯，
让这个男孩跟自己一起害怕啊，就不能只是我害怕，你也得害怕，
嗯。
而且钩子这个故事，因为它有很多个版本嘛，
嗯，
在有一些版本当中，这个男孩他其实是被杀死了的。那么就有其他的学者去进一步的研究钩子背后的心理学的含义啊，就说其实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比男性承受了更多的就是来自性方面的焦虑和痛苦，
嗯，
所以在故事当中情况就颠倒过来，要让这个男孩受到惩罚
啊。
由于男孩不会像女孩一样怀孕，所以他干脆就死了啊。当然这种方法呢，他也是有很多严厉的批评的啊，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方法它就代表着100%的正确啊，它只是分析方法之一。那除了弗洛伊德分析法之外呢，针对都市传说其实还有很多更主流的大家更认可的分析方法。你比如说大家现在会比较习惯于，或者说大家基本上都比较认可，每个都市传说当中都有一个迷因，或者叫
迷母
魔因，或者叫迷母，反正就是 meme。
对
啊，这个词儿是谁创造的呢？就是写《自私的基因》的理查德·道金斯，
哎，
是他创造的，因为他研究基因嘛，
嗯，
所以他对复制和传承理解就比较透彻。于是呢，
相当于社会版本呢，
对于是呢，他就创造出来了一个词和基因相对，反正也是一个复制单位，但是呢，它可以传承人类文化当中的一些很特殊的东西。
嗯，就把社会你想象成一个有机体，想象成一个生物。这东西就负责传承文化，复制文化，
对，比如什么时尚啊，流行语呀，
啊，嗯，
甚至是一小段旋律，
嗯，
比如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反正我们这一片人，大家听到这个歌，你都会联想到这春节，
嗯，
对吧？这个就是一个 meme。为什么要去寻找这些故事当中的 meme 呢？这个魔音呢，
嗯，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故事，它能够像病毒一样在思维中进行传播。
嗯，
那病毒是靠什么传播？其实就是释放它的遗传物质，
是，
对吧？那这些故事最核心的东西其实也是那最小单位的遗传物质，
就是魔音嘛。
对，当然除此之外呢，研究 urban legend 我们还有历史的方法，就是考据。
嗯，
考据这个东西最早出现在什么年代，然后那个年代有什么样的环境，
对，有些
它为什么出现
原型呢，
对吧？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这个烘烤婴儿，
嗯，
跟微波炉里的猫，这个它最早我们猜测它不就可能是来自于一个法国和西班牙语的故事吗？
谐音梗
是， 这就不能叫梗了、
扣钱。
对，那咱们刚才说到有这么多人在研究都市传说、你在进行分析之前，你首先要去收集这些故事并且进行分类、这才是一个科学的做法。那在民俗学当中，我们去收集整理资料把它们进行分类，大概呢都会分为三类。
哪三类呢？
就是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神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事关这个地区民族性啊这个地区的信仰啊，包括它的价值观基础的这些更加宏大的东西。传说呢，就是大家口口相传但是呢会被我们信以为真的东西。然后民间故事呢，一般认为它是虚构的。童话、笑话，这都是虚构的。一般来说，咱们都市传说是介于超自然和真实之间的，就是它有的时候会有那个鬼鬼祟祟的东西，但是呢，又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环境里的。
反正就是你可以相信的东西，但绝对又不是童话，不会出现什么会说话的小鱼小虾在那边之类的。
对，会让成年人听了感觉都有点害怕。你要是去听一个就让小朋友害怕什么什么老妖婆吃了你这种啊，那成年人不会害怕，是吧？然后这些都市传说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分类的方法。比如说美国的非常著名的研究都市传说的一个学者呢，他叫杨布鲁范德。他在90年代曾经做过都市传说类型的索引，相当庞杂的一个索引。大致呢就分为10个类型。这十个类型呢，第一个就是关于汽车的传说，美国人嘛，
美国人
啊。第二个是关于动物的传说，然后接下来是恐怖传说、意外故事传说、性和丑闻传说、犯罪传说、商业和职业传说、政府的传说、关于名人的传说和关于学校的传说
啊。
就这么几种。当然也有其他的分类啊，包括按照故事当中揭示出来的人性的缺点，也不能叫缺点吧，就是说这个人的行为倾向，比如说这个妄下结论、捏造数据、吹嘘、幸灾乐祸、错失良机、批评、抱怨、盲目追随传统、渴望与众不同等等等等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发现，都市传说之所以这么吸引咱们，就是因为它和人性紧密相关，
是
特别容易带入那些故事。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故事里面，八成你也会和故事主人公有同样的遭遇啊，做出同样的选择。
确实哈。
行，那说了这么多比较理论化的事儿呢，咱们也该开始讲故事了。是吧，
进入正题。
我先讲一个咱们中国的北京的都市传说。可能很多在北京生活的朋友都听说过这个事儿呢，涉及到咱们的一个传统迷信。一方面呢是鬼神之说的迷信，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对于皇权还是有一点敬畏之心的。就什么呢？北京城里头雍和宫。
哦，喇嘛 temple。
喇嘛 temple， next station is 喇嘛 temple。 这是我们坐地铁的时候都会听到，对吧？都听到报站。那这个故事呢确实也是涉及到地铁。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北京地铁呀，它其实是穿不过最中间的那一段，就是这个天安门广场啊。
对，
中间是个死个胆儿。
对，
围绕着它呢是咱们的2号线，对吧？这2号线呢过雍和宫的时候，如果你仔细感受这个线到这儿，它其实车是有一点要拐弯
的。
对，你身体可能会觉得这样稍稍的倾斜，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说这雍和宫地下不能乱挖。说乱挖可能就会出事儿，不管是工程事故啊，还是说到时候地铁行车安全什么的都没有保障。可是你这施工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你没有办法完全的绕过雍和宫的这片区域，所以据说这条线呢在雍和宫底下稍微压上了一个角。那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毕业之后呢就在地铁口工作，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个事儿，是他特别信任的一个同事啊，你看这是我的朋友的朋友嘛。他特别信任的同事亲身经历的一个事儿。就是在雍和宫站晚上关了这个 站门之后要有值班人员，对吧、
嗯、
这值班人员其实也不需要干什么，基本上就是睡觉啊，有事儿你起来就行了。
嗯，
所以呢他在睡觉之前拿着自己的脸盆啊脚盆啊漱口的这些东西呢就去卫生间接水。
嗯，
大家都知道在地铁站台上面那个卫生间是两头，对吧？
是
啊，然后他刚接完水一出来，发现在地铁的那个轨道上，就那个隧道里面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姑娘光着脚啪啪啪啪啪的跑过去。
哎呀，
就给他吓尿了。但是呢专业的工作人员人家有这职业素养啊，他就想说会不会是我门没关好啊，会不会是里面有人，然后我们怎么得保障他的安全啊、
嗯、
所以呢他们还去找了一下，没有，没找着。哦，就这个故事我的高中同学就真的是好朋友啊，跟我说他100%的信任这个朋友
啊
啊关于地铁，关于北京地铁的都市传说非常非常的多，包括说这地铁里面有一段就是让人死胡同，
就是废掉的废弃地铁
线，废掉的，对，说这个里面藏着一些车厢，然后怎么找不着什么，反正这种传说特别多
啊。那确实是有很多，就造地铁的时候会有那种废弃的站台之类，这确实倒是存在。
对，其实你看北京关于地铁的这种都市传说，它反映出来的焦虑和恐惧就是时代发展有新技术出现之后大家的焦虑。
嗯，
包括你像在欧洲刚有火车的时候，
嗯，
也是啊，就是那什么那个就什么果戈里头骨之谜
啊
就是说在火车上这头骨就丢了啊，然后说幽灵列车是吧、
嗯、
啊，这车上的人都是在这车上永远的就坐下去出不来了，这都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时代的焦虑。
嗯，对新技术的不了解，他的恐惧。
对，哦，然后就是我这个朋友啊，我这高中同学、
嗯、
他还给我讲了一个也是关于北京的都市传说重镇的这么一个地方的故事、
嗯、
这就是他号称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了啊
啊
啊！虽然不能严格意义上算是都市传说吧，反正他给我讲的这么一个亲身经历，但是呢他的母题啊，就是他的这个秘密大家就很容易分辨出来是什么呢。
什么呀？
就是八宝山
啊，
北京的墓地火葬场。我这个朋友呢由于他在地铁工作，所以有时候下班会比较晚。
嗯，
那他下班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顺风车的软件打开。
嗯
啊，他干嘛呢？不是他去搭别人顺风车，是他开顺风车赚点小外快
啊。
哎，那个时候管的还比较宽松啊，滴滴还没出事儿，所以呢他就用这个软件去接单。有这么一天晚上，应该是半夜，反正11点12点的时候，他接到了一单，地点就是八宝
山
火葬场
啊。
他离这个地方不远，要不然也接不着单嘛，对吧？
嗯。
但是就在犹豫，说我都这点了，我要不要过去啊？再怎么傻大胆贼大胆，我也心里有点犯怵。
嗯、
可是你既然开了这个活儿，好像又不应该因为心里的这点小小的恐惧你就违约是吧、
嗯、
这就不合适了。于是他还是开着车就过去了。他说八宝山这个地方特别的奇怪，就是明明这条主路上你看着啊还晚上还有这个跳广场舞的，还看着还挺热闹的，
嗯，
朝火葬场弯一拐过去
什么都没了，
就没声音了，黑暗静谧。但是他也没多想，就往这个火葬场大门开过去了。开过去之后，人家火葬场晚上也下班是吧，没有大晚上烧人的
啊。
所以他一看这大门是关着的，那他把车停在这大门外头，就开始给这个乘客发信息，就是说我已经到了。信息刚发出来他就接到了回复，说、
嗯、
那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出来
啊。
他说那行吧，那我就等着吧，等着。然后还在那儿研究呢，说这个，哎，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他那个司机的选项就是还有什么，乘客是想聊天，还是说不想聊天，还是想听音乐，是吧？就他正想这个事儿呢。
嗯。
然后发现这单被取消了。
啊。
那怎么办呀？
那
就回家呗。
啊。
然后他这一路上就觉得身上特别的发毛，
嗯，
这事儿太诡异了。我别是车上接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他就把音乐开到最大声，叮了咣啷的就开回家了
啊。
开回家之后就是洗洗就睡了。第二天早上他一起床，他妈妈就跟他说，咱们家楼上谁家那个已经瘫痪了很长时间的那个小姐姐去世了。我这朋友就在想说，
那寒毛直舌
啊，说那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姐姐，
嗯，
她当时想回家了，
啊
啊，就跟着她的车回来了。
突然有点温馨了，怎么回事情？
是吧？
嗯，
这个类型的故事，我想应该不少见。
嗯，
包括就说这民间信仰啊，
嗯，
你看一到初一十五吧，然后到这个什么七月七呀、啊，
嗯，
果麦门口那个。国外门口那十字路口
烧的到处都是，
对，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烧纸，
对
啊，就好像阴间邮局开张了，大家跟那儿排队说要给亲戚汇钱一样、嗯、是吧，这都是我们的一些美好的愿望啊。我倒不觉得这个东西什么封建迷信值得批判，
对，
又没伤害谁，
给活人一个安心也挺好嘛。
对，从民俗学上来讲，仪式本身就是能带给人慰藉的，
嗯，
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就信，
嗯。
然后咱们国内的这个都市传说当中，刚才咱们说了一个地铁，
嗯，
啊，说了一个火葬场，但大家知道，就是说还有一个都市传说的频发地点是什么机构，是什么地方吗？
嗯，
其实刚才咱提了一嘴，就是学校。
啊，对，
对吧？尤其是大学校园，大学校园里面的这种传说可太多了
啊。宝岩路嘛，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民间传说。
没错，宝岩路其实就是以一种性焦虑和艳女传统结合起来发生的一个都市传说。
对，
并且这件事情里面还包括大家对于官方的不信任，
嗯，
对吧？不解决问题，只解决发生问题的人呢，就对这种行为的一种反抗。那在西方世界也一样，大学校园也是重灾区。
嗯
啊，他们那边最有代表性的校园都市传说是什么呢？
嗯，
就是这个同性恋室友的传说
啊，恐同。
对，就是恐同，恐同焦虑。这个故事一般来说都会发生在学校的医务室，就是有一个男大学生跟医务室的老师抱怨说头疼，而且这个直肠出血。
嗯，
就是说这医生检查了一番之后呢，发现说他身体其实没什么毛病，
嗯，
直肠出血这个事儿呢问题也不大，然后就跟他说，哎呀，虽然你是 gay 啊，但是呢不要太频繁
啊。
啊，然后室友就惊了， I'm straight， 我不是 gay 啊。他就心生疑窦，回去之后开始翻室友的壁橱，发现室友的壁橱里面藏了一瓶
乙醚
啊，还有一块海绵
啊。
一直以来这个同性恋室友都是把他迷昏之后，哎，就发生一些事情。那这个传说很明显是扯淡，对吧、
嗯、
这太明显的扯淡，而且具有恶意。我们一般认为它是发生在二战期间的部队里
啊，
哎，甚至还有更早的记录，就是在19世纪1882年的一个资料当中提到说，一些年轻的海员被中东官员在饮酒之后给凌辱了
啊。
但我觉得还是一种每个人心中都有断背山，所以对这个事情特别焦虑。
对，
但是同性恋室友的都市传说呢，是1989到1991年间开始像疯了一样席卷各大校园。
嗯，
那这个有可能是因为恰恰是在当时发生了很多同性恋的维权活动，
嗯，
同性恋者们开始为自己发声，
嗯，
激发了更多的焦虑。
恐同，对，
但是呢我不得不说，所谓的恐同和焦虑啊，它其实背后也是一种，就是说这个男大学生对于自己的同性同学之间产生的这种性吸引力。
嗯，
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当然这件事情和绝大多数都市传说一样，虽然各个版本都有非常具体的事发地点和细节，但是没有一个是得到证实的。
但是加上详细的就是人物啊、地名啊，就看起来就更真了嘛。
对，就是这又涉及到我们在口头传播某一文本时候的行为特点。
嗯，
比如说我有一个都市传说，我可能把它讲给了十个人听，这十个人里头呢有五个人相信了这个故事，想要把它继续传播下去，
嗯，
但是这些人他记不清楚具体的细节，里面有很多东西他忘了，
然后我加一点进来，我
啊，对对，然后他在往下传的时候呢，他为了让这个故事尽可能的可信，所以这不就有了不同的版本，但是有无数的细节。
嗯，
唯一能流传下来的就是那个密母。
嗯，
然后咱们再说关于校园的一些都市传说。说到跟大学有关的都市传说，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斯坦福。大家知道斯坦福大学是唯一一个在自己学校的官网上揭穿都市传说的高等学府。
嗯，
揭穿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他们建校的这个缘由。可能有很多朋友在什么读者文摘上啊，或者是在一些那咱们九十年代炮制的那些书上看到过这个故事啊，就是说斯坦福大学是怎么样建校的呢？这两口子利兰斯坦福和简斯坦福，他们的儿子呢，在1884年死于伤寒。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正在意大利旅行，就没赶上见儿子最后一面。
嗯，
悲痛欲绝，他们就想我们怎么样才能纪念我们的孩子，我们这么爱我们的孩子。然后他们就找到了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校长的秘书一看这两口子穿的普普通通
啊，
而且是刚从火车站下来，这风尘仆仆的又没有预约，就觉得这哪来的乡巴佬啊。但是因为人家这访客要见校长啊，那我就勉为其难给你们安排一下吧。
嗯，
于是斯坦福两口子就见到了哈佛大学的校长，就跟校长说，说我们的儿子在这念大一的时候去世了，然后他非常非常的热爱哈佛，所以呢我们想捐一笔钱。
嗯，
这个时候校长特别的不耐烦，说如果每一个在我们学校就读的时候去世的人都要在学校里立一座雕像的话，那我们这学校里全是雕像了。
嗯，
然后斯坦福两口子说不不不，您误会了，我们不是想捐一个雕像，我们是想捐一座大楼。
哦，
嘿，捐一座大楼，你们知道一个大楼多少钱吗？就我们那物理楼啊，我们刚建成呢，花了750多万美元。我，你们有这么多钱吗？
嗯，
然后那个女士沉默了一会儿，转向她的丈夫说亲爱的，原来建一所大学只需要这么点钱吗？那要不咱们
干脆建一个，
对，建一大学吧。啊，于是就有了这个斯坦福大学。
嗯，
啊，在加利福尼亚的帕罗尔托，对吧？那么斯坦福大学今天的官网上就专门针对这一则传说进行了辟谣啊，就是说这个故事虽然感人至深啊，并且批判了这个学校官僚啊，但是它是假的。
嗯，
尤其是斯坦福夫妇他们是什么人呢？人家是铁路大亨，而且是当时加州的州长。
啊
就是哈佛大学校长是不可能不认识人家的。而且他们的儿子在去世的时候只有15岁，
嗯，
并没有上大学。但是他们在决定要建斯坦福的时候，确实有和哈佛的校长交谈过，主要是沟通说咱们怎么建这个大学
啊。
啊，大概呢，这个完整的故事是在1998年的时候通过电子邮件流传的。
哦，这么晚。
啊，也是由于当时电子邮件开始普及，大家闲得没事干。
早期各种确实是那种病毒式的这种
文本传播
邮件特别多。
对，你看这个故事是1998年才开始传播的，对吧？
嗯，
还有一个故事呢，你可能想象不到，它也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
嗯，
就是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都市传说叫裂口女
啊，
就裂口女听起来特别像百鬼夜行。
是，
就
感觉18世纪就有了。
对，就是说有一个小姐姐，从背影看特漂亮啊，这个黑黑长直，然后身材窈窕什么的，然后她戴着一个遮脸的口罩。
嗯，
看到一个人就拉住她问，你觉得我漂不漂亮？这个时候如果你说漂亮，她就把口罩拿下来，就裂口女嘛。
嗯，
就是这嘴，哈，这嘴丫子就豁到耳朵，就特吓人。
对，
如果你说不漂亮呢，他就跟你没完。
嗯，
啊，这就是日本裂口女的故事，非常的具有传统怪谈气质。
是，
但实际上它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才开始流传的
啊。哦，还挺晚。
我个人猜想，这个故事的母题是女性的容貌焦虑。
嗯，
这种容貌焦虑也一定是外界对于女性的评判标准都太变态、太严格了。
嗯，
啊，所以就挤压出了这么一个小故事。
也是日本经济腾飞期嘛。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估计就审美之类的也会发生变化。
也有可能是一些西方的恐怖电影啊，比如说小丑的传说融合进日本的故事啊。
啊，是啊，
是吧，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研究过，我就猜测。
小丑嘴巴也画特别大嘛。
对。那关于女性的都市传说，关于身体恐惧其实特别特别的多。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一件事儿，
嗯，
然后我发现它其实在国外已经流传很久了，
嗯，
就是隆胸的填充物在飞机上爆炸了。
哦，这听说过。
听说过吧。
听说过。
啊，就是突然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大概是2000年前后，你就发现那个电视购物啊，然后什么各种小广告啊，就是疯狂的出现了什么葛根丰胸，什么什么老公不理我了，然后我吃了这个我老公又特喜欢我什么的，就这种 就好像大家对于这个胸部的丰满程度就特别的在意。然后你像在乳房皮下填充假体这种事情呢，它又属于一个对于我们来说看起来比较异想天开的新技术。
对，好像说什么啊，压力变化之类的，然后膨胀爆炸，好像就这种。
对，然后反正也有鼻有，反正也是有鼻子有眼儿的，就说人家空姐儿，还不是说一般的女性，就是说这空姐儿不是好像主流来讲会比较在乎自己的形象嘛，啊，就是说这空姐儿丰完胸之后呢，在飞机上给大家提供服务，这个时候发现她的胸部越来越胀越来越胀，等她冲进洗手间的时候砰就爆炸了。这个故事其实还有其他的版本，就比它更早的时候，还没有丰胸手术的时候，不是假体爆炸、是胸罩爆炸，因为那个时候女性会使用充气胸罩。
哦，反正同一个道理。
对，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变体，就不是飞机版本了、
嗯、
而是说一个女孩她穿了一个充气胸罩，然后她和一个男孩约会，这个男孩呢他身上别了一个胸花，然后
拥抱的时候，
哎，对，他们拥抱的时候给人家戳破了。就真的是非常无聊你知道吗。有一个电视节目叫流言终结者，大家听说过哈、
嗯、听说过、
啊、流言终结者呢，他们曾经做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实验，不管是植入物啊，膨胀物啊，还是这个充气物啊，在高空和深海潜水的环境下呢都没有发生爆炸。
不够深，你扔到马里亚纳海沟里面去试试看。
我有毛病啊。那你要这么说那还不够高呢。对吧，好，反正爆炸的胸罩它也反映了女性的容貌焦虑、
嗯、
对吧，反正作为一个女性，如果你很在乎自己的容貌的话，那你这个焦虑就是无穷无尽的，
对，难免会焦虑。
对，然后咱们再说一个关于身体相关的，
嗯，
这个故事呢非常的离奇，但是它在国外流传的还是比较广的，叫绿色兑奖券，它甚至都成为一个母题了。
不知道，这还真没听说过。
这个故事里面呢，既有女性对自己身体的焦虑，同时也有对于医院的恐惧、
嗯、
对于体检的恐惧、嗯、尤其是对于男性医生做妇科检查的这种恐惧啊，因为在20世纪下半叶，这个女性的妇科检查已经不是那么的避讳，说男医生来了，对吧？
嗯，
这个故事就是扯淡，很离奇嘛。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个女士在进行自己妇科检查之前啊，想要上厕所，
嗯，
就发现这个厕所里呢没有纸了，她就从自己的包里拿出来纸巾啊，进行了这个开屁股的动作，
嗯，
然后她拿出来的这个纸巾呢，不小心带出了一张绿色的兑奖券，贴在了这个会阴处。于是呢，医生在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就跟他开玩笑说哟，你去了那个商场啊，什么就给绿色兑奖券啊什么的、
啊，
就没了。这就是这个故事，
就没了，
就没了啊。其实大家想一下，在体检的时候进行妇科检查的那个焦虑是很明显的。
嗯、
我想你作为男的，你能不能理解啊？就你比如说你要去体检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医生要给你检查直肠，你会觉得很。
不会，因为可能男性本来在两性关系当中就是占据优势的一方、
嗯、也对。那如果换成是你的同学给你检查呢？
那会觉得羞耻，但并不会觉得害怕吧。
对，就是说这种羞耻其实在我们进行妇科检查的时候，它也是我们焦虑的一部分
啊
啊，就你差不多能稍微感受到一点啊。
嗯，
一般来讲啊，就是雄性，就是咱说男性对于自己的这个小弟弟，因为你们平时上厕所都是站着是吧、
啊、
互相都能看见，没有那么强的羞耻感。
对，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被强奸的恐惧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就这个所谓的私处，其实是不想向外展示的一个部分。
嗯，
但是妇科体检你没办法，所以就会有绿色对讲券这样的一个母题。然后这个也有辩题，这个辩题就更离谱，就是说这个女士她在去体检之前呢，她想喷一些清新剂，
嗯，
结果呢喷错了，喷成了一个带有珠光闪亮效果的这么一个喷雾。
这不是滑稽剧了吗？这边
嗯，对，就是其实都市传说里面有很多的闹剧。
嗯，
你看同样是这个母题，就是妇科体检的焦虑，对吧？这个里面就包含着对医院的恐惧。对医院的恐惧其实是都市传说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类型。
嗯，
然后比如说看牙的时候医生失手把你弄死了
啊，
然后做手术的时候麻醉没给够，你正开膛破肚呢，然后你醒了
啊，
这个事儿你不能保证完全没发生过，但是概率很小很小。但是有鼻子眼有具体人名的这种都市传说那是非常的多了。
那是，
是吧？还有什么呢？直肠爆炸。哎，你别笑，直肠爆炸这个事儿反而真的发生过。
是就那种甲烷吗？
就是在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事故。
哈，
对对对对对对对。除此之外呢，还有你比如说误摘器官
啊，
啊，比如梁启超先生怎么死的，摘腰的摘错了。
嗯，
其实那是一个谣传，你看流传多么广。包括姜文拍电影的时候啊，也是自作聪明的弄了这么一个小装置，然后里头说是什么梁启超摘错了腰子什么的，是吧？他就相当于把这个谣传进一步的进行了巩固。反正这也是都市传说和电影的关系啊，就是电影啊文艺创作的类型啊经常会去从都市传说中取材，
反正也虚构嘛，而且你都市传说传播的那么好，对吧？传播的那么成功，那我从你这边搞点迷因过来，
不用白不用嘛。
对呀、啊，
而且他们也会制造新的迷因，
那倒是、
啊、会制造新的都市传说。
嗯，
哦对，还有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但其实他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广泛传播的这么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病人在重症监护病房奄奄一息了。这个时候那西方人他有这个临终关怀，有这个宗教关怀呀，是吧？就进来一个牧师、
嗯、
还没到临终祷告的时候呢，反正就是聊聊天嘛，安慰一下。但是牧师进了这个房间之后，就明显感觉到床上的老人他的状态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
嗯，
这怎么回事啊？他就出去叫医生。哎，他一出去叫医生一回来发现这老头又好了，然后他又走上前去问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发现这老头又不好了。
嗯，
然后你能猜到吗？就是他踩人氧气管子。郭德纲有个相声不也是吗？是不是这大孝子医院里头伺候爸爸，然后这爸爸临终遗言的时候就说话说不出来，然后他就在旁边哭，最后他爸爸临终遗言是你起开。这个郭德纲的段子呢其实是西方很早的一个都市传说
啊。
还有一个也是我们的笑话，它也是曾经流传甚广的一个都市传说，就是有这么一家人啊，他们也是弄了点吃的、不知道是蘑菇呀还是什么，反正不同版本有不同的说法，然后是对这个东西不放心，说是吧这东西我们吃了有没有事儿啊，于是先给猫吃
啊，
猫吃了之后呢发现在地上开始扭曲，哎呀难受就不行了。这个时候一家子说那去医院看病，要催吐这那的，回家之后呢发现其实猫没事儿啊，猫生孩子了，生了两个小猫
啊。
然后咱们国内的版本呢就变成了说我去采蘑菇
啊，
我在云南我采了好多的蘑菇，闻着挺香啊，炖熟了感觉也应该挺好吃的，但是我不敢吃，于是呢、我就给狗吃了。给狗吃了之后发现说都过了一个小时活蹦乱跳什么事儿没有
啊，
于是这一家人呢就说这蘑菇汤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把它提了透漏的就吃了。刚吃完他们家邻居咚咚咚咚咚敲门，还吃呢，你们家狗死了。于是这一家人赶紧说得催吐
啊，
是吧，催吐吐出来，那说怎么吐也吐不出来呀，于是就开始吃屎。等吃了屎把这锅蘑菇汤都吐出来之后呢，发现他们家狗是被车撞死的。所以我老说世界是连通器嘛、对吧，将心比心啊、换你可能也去吃那个屎了。不是啊，不是，反正我不吃，我也不吃蘑菇。
贪生怕死。
我都这么小心了，我还三天两头食物中毒是吧？所以我轻易不去尝试那些奇怪的东西了。嗯，这个是关于食物的焦虑，对吧？关于自己身体的焦虑，健康的焦虑。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焦虑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害怕被绿的焦虑。这主要是集中在男性身上。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在结婚典礼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啊，就祝福新人呢。这个时候主持典礼的这证婚人呢就跟新郎说，接下来哎，请你对新娘说几句话，说你的誓词。没想到这新郎从自己这燕尾服啊还是礼服啊这兜里掏出两张机票来，啪就甩在新娘身上了，就是说你和伴郎去旅游吧，这两张机票是我送给你们的
啊。
就是说这新娘其实和伴郎有染
啊，
反正就这么一个故事，也是有很多个版本，穿的有鼻子有眼儿的，特典型的被绿焦虑，是吧？
是、
啊，被绿焦虑发展到极致呢，女性会怀孕，怀的还不是自己伴侣的孩子的这种焦虑，比较典型的就有泳池受孕
啊，也听说过
泳池受孕这个事儿呢，曾经一度还闹得挺大的，就传啊说某某泳池。真实存在的一个机构，在这个泳池里面某一天这一场游过的女孩当中有谁谁谁谁谁多少个人全怀孕了
啊，
然后大家就开始算是一种民间的调查吧，就有一个男孩站出来说是我干的。当时的人还没有确凿的证据，精液精子啊不能通过水让女性受孕，因为自然界其实人们是能观察到体外受精的，对吧？所以当大家对于这个女性的身体构造还不是特别了解的时候，不了解说这雌性动物的这些阴道都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而长得那么长的，
嗯，
所以大家就真信了。然后这个泳池怀孕的焦虑发展到极致呢，还有更离谱呢，
啊，
叫子弹受孕。
什么叫子弹受孕？
就是绝了这个故事。就是说这恐怖分子
啊，
恐怖袭击，到处乱射击
啊，
乱射击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枚子弹射穿了一位男性的阴囊
啊，
打到了一位女性的这个阴部，这两位受害者受伤之后都送到医院去了啊，进行了救治之后呢，都这个痊愈了，康复了，出院了，但是这个女性怀孕了
啊，
她怀的就是这个阴囊被射穿了的男性的孩子
啊。
非常的离谱啊，
我在构思他要怎么样一个设计姿势才行。
人家那个故事里头其实是有设计去解答你这个疑问的
啊，
就是说这个枪击案是发生在一个公交车上，然后大家知道在公交车上坐着的，那你有的时候为了说明你可能比如腿就叉着呀，或者这男孩站着怎么着的啊，反正就是有一个很刁钻的角度吧。太无语了，就这种事儿还有人信还传呢，你知道吗？还传呢。嗯，不过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这个故事可能传播度更广了吧。我们也参与到其中了，
有可能。
哎，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小的时候看兄弟连的那个书看到的一个情节，
嗯，
虽然不相关吧，就是个题外话，就是有一个士兵他被子弹击中了，于是呢、
嗯、
送到当时的这个战地的医疗场所进行救治，
嗯，
然后那个医生看了他的伤口说，你小子是个人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颗子弹可以打出四个伤口的枪伤。
然后就问打在哪儿？
就问打在哪儿？他是打在了屁股上，
嗯，
从右往左把这两个屁股蛋儿一起射穿了，
嗯，
所以你算算是不是四个洞？就是左屁股蛋儿两个洞，右屁股蛋儿两个。这是我小时候看的关于枪伤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情节。再长大之后发现说，哦，还有这个子弹受孕这种想象。不过这种东西就是合法持枪的国家才会有的，对吧？那咱们一般任自己的想象力去驰骋，好像也很难去构思出这么离谱的故事。然后除了涉及个人的这些谣言之外呢，
嗯，
还有一类都市传说，它是关于商业的。那这类故事呢一般都会集中在那些大型公司， 就是占市场份额比例特别大的那些公司里面，
嗯，
不能说里面嘛，就是说集中在他们身上，比如说可口可乐中的老鼠
啊，
对吧？
有，
对，我从小就在报纸上看到哪哪哪个是啤酒公司啊还是什么呀，从他们的这个瓶里发现了老鼠啊，或者发现了蟑螂啊，或者是有耗子尿在了可口可乐的这个易拉罐上。
对对对对，
然后对吧，这消费者喝了之后完了嘎嘣死了，或者是生重病了。除了可口可乐中的老鼠之外呢，还有科罗纳啤酒当中的尿液，
嗯
啊，这也是他们西方一个很著名的传说，理论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大家都信啊，包括我们，
我们曾经还信肯德基的六个翅膀的炸鸡呢。
对，这是最著名的都市传说，你又没看见，你想证明存在六个翅膀的鸡容易，你想证明不存在六个翅膀的鸡这就很难。
但有一段时间我在肯德基我吃东西，他就那个他不是餐盘底下有电池吗，
就辟谣，我记得
他不是辟谣，他说我们是精选的白羽鸡之类的，然后还把这个科普告诉你。
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不光是科普、
啊、
他是邀请大家来养鸡场参观、
啊、对对
对
对对
吧，
是是是，
组织活动请小朋友来参加，
是其实就是辟谣，特有趣、
这些谣言本身对于企业来讲伤害是很大的。
对对，
虽然一般来讲都会过去、
嗯、
也不会影响这些大公司最后的发展、
嗯、
但是你这段时间你受不了啊，因为你这段时间也得给这么多员工发工资，
是
对吧。那还有一类谣言也是关于商业的，它这个格局呀就更打开了
啊。
比如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尤其是非裔美国人相信3K 党控制了美国的大公司，三 K 党控制了跨国企业，比如说像万宝路香烟啊，啊这个锐步啊，就是做运动鞋的，
嗯，
包括他们那个圣骑士炸鸡，还有国外经常买的饮料，就是那个热带幻想，
嗯
，Tropical Fantasy， 所有这些超市啊、商店里面，你看到它市场份额占比特别高的公司，全是三 K 党的产业，所以当这个流言谣传起来之后呢，那么非裔美国人就去抵制这些品牌，
嗯，
然后这些品牌的整体政治形象一落千丈。但实际上啊，三 K 党他要有这么大的本事，他也混不成这样，对吗？
是。
然后这些谣言里面呢，都明确的指出，三 K 党之所以能控制这些公司，我们还发现不了证据，因为他们都在境外，都在南非
啊，
就都是境外势力。知道吧，矿泉水为什么辱华呀，境外势力嘛，
嗯，
对吧。
哎，你说起来我同学里面真的有相信，大学同学里面真的有相信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整个世界经济。
那段时间连我都相信了
啊，是吧、
对，那个我刚上高中嘛，货币战争那个书、
啊、
宋鸿兵老师写的，对吧、
啊、
是我到后面长大了，读了更多的书，了解了更多的世界，甚至我直接知道货币战争里面的阴谋论是抄自哪个古老的时代的什么样反犹的一个谣言，
嗯，
我才能够放下心来判断这是一本垃圾书，他说的全都是扯淡。但是你在我价值观刚形成的那个时候突然给我讲了这么长的一个完整的故事，有鼻子有眼的，那我作为一个判断力有限的一个小朋友，我肯定就相信了。
嗯，资讯获得的不够。
对啊，而且这个书可是国家正规出版物。
嗯，
那出版社还能骗我吗？我就相信了呀。
但是后来一看出版社骗的还少。真是
没骗的比较少，骗的比较少。啊，包括你说当时美国还有一个谣言什么呢，就是说保洁公司那个商标，
嗯，
你还记得吗，就这边是一个像大树一样的脸，然后这边三个星星，
嗯，
邪教组织
啊、
哦、邪教啊，你不指不定什么会呢啊，什么什么光明的黑暗的
啊，
就跟咱们今天说这杨紫琼也是光明会的啊，什么 Angelababy 也是光明会的，还有谁是什么什么 Lisa 也是光明会的、
嗯、
是吧，共济会嘛。嗯，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国内说谁谁谁是光明会的主要集中在女明星身上
啊，也是艳女的一种折射吧。
对，我随随便便就能举出几个被他们针对的女明星、
嗯、
可是咖位比较大的男明星很少有牵扯到这种谣言里面去的，
嗯，
对吧。但是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共济会的历史啊， 你就发现他们不收女，他们不收女成员，他们的女成员会在相当于是他们姐妹单位，
还有一个姊妹会，
对，有一个姊妹会，好吧，这些谣言啊，都是我们小时候玩剩下的，就今天还信呢。
哎，说到这个，我想起一个事情，就是也算都市传说吧，就是1947年什么罗斯威尔事件，什么飞碟什么的
啊，对对对。
对吧，就是美国人说辟谣，就是90年代，就是说公开资料说其实是当时一个确实美国方面比较绝密的，它是一个气球、其实是用来监测苏联那边有没有高空引爆核弹的，然后掉下来了。然后它里面，我说这个事情它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美国人他是一个就是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他、那个气球里面其实有些部件是纽约的几家玩具公司的玩具公司给他做的、而且还印着他们的 logo， 但那些东西后来到了那个事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不能控制了，
对，事态不能控制，越传越幺蛾子以后，就是他发现那些标志被当成外星人的语言的证据。
哦，哇塞，
就听挺有意思。
那我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错，对吧，你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那谣言是怎么产生的？谣言的产生机制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信息不透明。
是，
你信息越不透明，这谣言就传得越邪乎。
对，
更何况当时咱还看 X 档案呢。
对，然后还是美苏冷战，你这东西你也不能说出去。
就是啊，
就特有趣。
哎， X 档案真的是制造了特别特别多的都市传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说，谣言接收器和谣言制造机。
是。
但是它好看，对吧？说到外星人，说到 X 档案，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对于飞碟呀，月亮上的秘密基地呀，然后对于九星连珠世界毁灭呀什么的，大家的印象都是比较深刻的。你比如说我从小就不怕鬼
啊，
但是我真的会非常的害怕我一觉醒来有一束光哔照到了我的小小的床上，然后就把我给吸进去了啊，那是一个很真实的恐惧。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还会不会有这种恐惧。
我小时候也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我记得我就看月亮的时候，其实就是可能什么飞行器之类闪着光的，至少在我肉眼看起来就像月亮上面飞出了几个光点一样。
哦，我在我们家买了第一台 DV 之后曾经亲手拍到过一个 UFO。 UFO 不是指飞碟啊，是指不明飞行物。
对，
当时我拿那个手持 DV 啊，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的小学高年级吧，反正就它可以放大，就是我第一次看见说这可以 zoom 的这么一个摄影装备嘛，我就 zoom 它，我就 zoom in， 我就发现那个 UFO 啊，它是一个小乌龟的形状。
哦，
这个记忆肯定是没有偏差的，因为我还拿给其他人看，就是我们一家的都在。现在想呢，有可能是当时90年代嘛，可能北京放了一些那种什么小气球啊，或者是怎么样一些商业的这种飞行的东西。
其实绝大部分 UFO 现在来看就是气球，
误会，都是误会，
就是气球。
对对对。但是呢，对于我幼小的心灵来讲，巨震撼，巨震撼。现在的小朋友可能真正的恐惧不来自于这些未知的事物了，而是来自于考试和作业，对吧？
有可能。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说？现在由于互联网时代，就虽然依然有很多的谣言，有很多的谎言，但是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世界被祛魅了。对，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神秘的东西，然后说这事儿有没有发生，我上网一查就知道了。再加上咱们现在特别喜欢刷这个短视频啊，那短视频里头的你甭管它是摆拍还是什么，看起来都是真事儿。
是，就说去年。去年我不是和我大学同学出去那个去旅游，一起去玩嘛。然后发生一件事情，如果搁在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可能就是个都市传说，因为我们看到了星链。
哦，
天空当中一排光点啪啪啪啪的过去，对吧？这个东西它的速度导致你也它也不是无人机，你也想象不出来是别的什么东西，就觉得很神奇很神秘。我当时推测说是星链，我同学还不相信
啊，结果上网一搜，
对，但是你上网一搜马上就去没了。
对，互联网时代的都市传说就是没有那么好看了。就是没意思了。
是，
可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奥秘时代，
对，
就没法比了。对对对。
In case I don't see you,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